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咱们这第一部分讲到啊，小山因为家里这老道士欠了人情，自己被迫参与到这个周知的事件里来啊。
对，
庙里的大哥嘱咐小山，听周知事情时候要准备好口粮，
啊，吃东西。
那到了第二天啊，小山中午正在找饭店准备吃饭的时候啊，周知就发来消息了，问有没有时间。他又遇到了新的情况，
出事了。
小山就赶紧找了一家面馆，点了两份羊肉泡馍，还有几个烧饼，戴上耳机准备等待周知讲述他昨天遭遇。昨天咱们周知被这大哥打了一巴掌，
摸了一巴掌，
摸了一巴掌。
嗯，
晚上睡觉很香，没有做梦，也没有出现别的情况。
哦，解决了。
小山说这不挺好吗？
对。
周知却说啊，他是没出现问题，他楼上寝室的女生出现问题了。
嗯，
他只知道啊，楼上寝室因为过节回家回了几个，现在呢只有两个女生在寝室。晚上两人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发现有东西站在这个寝室卫生间洗漱台前面，面朝着镜子。
哦，
发现的这个女生啊没敢发出声音，直接是敲摸打电话叫醒了隔壁寝室的。
很机智。
对，很聪明啊，并且通过微信啊告诉对方自己寝室现在状况。隔壁寝室的女生呢，之前听说了周知身上发生事情，没敢墨迹，直接去叫醒了宿管。等这个宿管带着女生打开这个见鬼女生寝室大门时候啊，发现这个女生已经半个身子探出了上铺，很危险啊，好在是来及时，她才没有从上铺掉下来。今天上午那个遇鬼女生找到周知说，昨天晚上那鬼是来找人的，要找的是一个叫做倩琪的女生。
就新的
新角色，
新角色，没听过，
记好这名字
啊，
哎，也不用记，后面频繁出现。
哦，
这鬼说，据这个倩琪的意思啊，咱们周知是可以随便使用的人
啊，
相当于一个容器。
我去，
那为什么昨天他身边，就咱们周知身边啊，会出现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就是天津大哥。不仅把自己在周知身上养的虫子都给打死了，还打伤了自己，这鬼就急了。说我要找这个倩琪要个说法，但是昨天晚上倩琪不在寝室，所以这鬼呢就找了另一个八字比较弱的人，他现在是要一个说法，说找不到他就要开始报复社会了。
哦，就等于说是倩琪在害了周知。
哎，倩琪其实是个中间人。
我
这个倩琪听完这些之后啊，小山说自己很疑惑，说问这倩琪是谁呀？
对啊，
周知说这人他有印象，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他准备回去问问身边人。小山说一直等到当年六月份了，
就过了蛮久
了。过了一段时间，
周
知又一次联系了自己，告诉了他一些后续事情。这个倩琪的身份确定了，是周知一个师兄的前女友。
啊，狗血他感觉出来了。
啊，其实没有狗血，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天津本地人，家里的势力啊相当大，有权有势的。在寝室闹鬼之后啊，这个倩琪再也没有回到寝室。而是每天是走读了，从家里开车上学，也没了后续。这时候啊，小山跟我补充说，他大佬室友啊当时给他做了个解释。根据周知本人的八字啊，以及周知母亲家系的八字来说，所有事情啊都源于周知的母系血脉祖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因果，现在呢是轮到周知头上了。而这个周知母系血脉本来有个保护者，但是某些原因导致这个保护者力气不足。小山说，而自己老家道士啊和天津大哥做事情呢，就是让周知这个祖宗啊能从小山身上提取到力气。
啊哈，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次小山听周知说故事的时候会饿。
那我下次跟小山聊天的时候我就客气一点
啊，
有力气。
而至于吃东西这件事啊，室友说这算一个计量表。因为小山啊是个麻瓜， 他不会道法，也没什么感应，所以天津大哥呢就给他找了一个这个方法，
嗯，
就是他吃东西，如果事情还没讲完，那说明事情大了。
对，
而周芝的这个第二节啊，发生在17年了，又过了一段时间，
嗯，
已经毕业一年，小山啊，这时候已经来到苏州，在老师的带领下工作了。而2017年9月份，周芝忽然又联系他了，说最近又出事了，
嗯，
老规矩，小山点了足够多外卖，等吃的都到了，他坐下来开始听故事。
对，
2016年啊，周芝毕业之后进入了天津本地的汽车企业，也就是因为咱们第一部分讲这个华泰汽车天津工厂那次意外啊，导致这个对方是给了周芝直接进入企业的机会，
还有把柄在人手上，
也算因祸得福了。
对对对，
进入工厂工作之后啊，周芝非常努力，几个月时间啊，就没有多少人在意他曾经在这个厂里面发生那档子事儿。
嗯，
但是周芝进入这个汽车厂工作之后啊，每天晚上7点钟，他都会发现技术大楼正面左二楼的第三个窗户中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
哦，
但也没什么结果，一直到了2017年过年了，
嗯，
周芝带着父母来天津游玩，在一家商场吃饭的时候遇到了欠骑行人。
嘿，抽他。
哎，遇到了。不，这时候其实周芝他拿不准，知道吧，
就不知道这个欠骑是不是害自己的那个人，
只是知道可能是有关系。
哦，
这个欠骑呢是带几朋友在商场里买衣服呢，双方见面之后啊都是认出了对方，也没做过多交流就错开身子离开了。可这次见到这个欠骑啊，周芝被吓得不轻。
嗯，
他看到欠骑影子是双重的。
哦，
每次这个欠骑行动啊，他的影子就会随着身体移动，有一种拖拽的感觉跟在后面。
嗯，
好像是身边有个跟他完全一样的东西一样。周芝知道自己父亲呢是不信这些事情，所以只和母亲讨论了这事儿。母亲呢就在返回老家之后啊，给他寄了一个用铜钱编的手环，说能保护他一下。
哦，
到了同年，也17年4月份，这个周芝又遇到了欠骑一次。这次呢是在天津一个电影院门口，和之前不同啊，这次欠骑是主动朝他走了过来，但是还没有什么交流，也就离开了，
擦肩而过算是。
嗯，一直到了6月份，咱们周芝又在工厂附近见到了这个欠骑，频繁出现啊。这次他是呢和家里亲戚一起来工厂的，名义上是参观工厂，谈一些商务合作。
嗯，
周芝作为引导员啊，就带着参观工厂的研发和测试部门，整个过程啊还挺顺利了，一直到把人们送走，这个欠骑主动过来找到咱们周芝，这次两人握了次手。
嗯，第一次握手了。
哎，接触了。周芝感觉到啊，这人的手真是冰的要命，已经不是一般的冰了，就是那种感觉自己身上热量都要吸走的那种寒冷。很快啊，时间来到7月份，欠骑忽然到这个工厂上班了，开始上班了。
哦吼，
工作内容好像是秘书。奇怪的是啊，周芝不论怎么调查都没有发现他的职位之类的，
就挂了个职的感觉，
甚至在厂子里面都没见过对方。后来这个技术部副部长找到周芝说，你是不是最近在打听这个欠骑消息啊？
对，
周芝呢不好说之前遇到鬼啊这档子事儿啊不合适。
嗯，
只是告诉副部长，他和欠骑曾经是一个大学学生，找对方叙叙旧，但是一直没见到他。
嗯，
副部长听了就告诉周芝说，欠骑的父母和工厂签了一些商务合作上的事情，他来这工厂啊，名义上是销售部门秘书，其实啊是在监督合作业务内容。因为工作内容是监督啊，他需要在工厂各个部门行动，这些业务和技术部门无关啊，所以呢你平时不太能见到他，等这个合作业务结束，我来问问他有没有时间见你一面。
嗯，
这和副部长见完面之后啊，周芝这下感觉欠骑这整个人好像都在工厂消失了，
更见不到。
哎，当时他还担心是不是他自己打草惊蛇了，本来还想和小山联系一下，但想着这段时间啊虽然怪怪的，但什么事儿都没发生， 自己呢还有母亲给手链以及咱们大哥给的玉石啊，也就放下了这件事儿。
嗯，
等到9月8号一天晚上，这个周芝从测试中心走出去，经过工厂内部邂逅通道时啊，他见到对面跑过来一小孩儿。这小孩啊跑到周芝面前看着他，周芝也不知道这孩子什么意思。
对，
在通道中间嘛，有汽车准备通过，就很危险嘛。这个周芝就想伸手把孩子拉到自己这边，就避免出现什么事故。
嗯，
没成想啊，这个他伸出手的一瞬间，孩子用双手抓住了他手腕，硬生生将这个手腕上铜钱手链给拽下。
哦，
护身东西给拽没了，力气大到呢让周芝直接摔地上。远处汽车见到有人摔倒，马上踩了刹车，司机呢下车将周芝扶了起来。他起来之后发现这孩子已经不见了，自己手腕上铜钱呢也不见了。
让我想到了那个打赌的那个孩子，跟那个男鬼打赌的那个小孩鬼，
有可能啊，
对，
又出现了。说到这里啊，小山叫停了周芝，问他说是不是还没说完，
吃完了。
他立刻告诉小山说还有一些最近发生是没讲完。
嗯，
小山立刻叫停，说自己准备的食物，对，就跟你说的一样，已经见底了。
对，
自己马上告诉他放下手中一切事情，就去找那天津大哥。周芝就说为啥，小山呢也假装高声了一次，厉声喝道说去。
哦，可以，
没意思。然后就挂了电话。
嗯，
说完马上就给这个天津大哥联系啊，想告诉对方周芝要去找他了。
嗯，
让他准备好。这微信上小山刚打出一个你好啊，这天津大哥就回了一句知道了，你等信。
哦，
也是
有预感
了，高人啊。
对对对，知道找我啥事儿。
真大哥，这是。
是的。
大概过了一周，天津大哥联系了小山，要了小山联系方式和那个居住地址。
对，
说有个东西要快递过去。是什么东西呢？你先别管。嘱咐小山啊，现在需要找一个类似化粪池的一个集中大量人粪便的地方，按照一些步骤解决寄过来的东西。
嗯，
等东西来几天啊，小山已经在苏州边缘几个农村找了好久，终于是找到了一个连排座的旱厕。
嗯，
通过手电筒啊，确认这个旱厕连接的就是化粪池。等快递到了小山手上，他马上和当时老板请假出门了。这时候他跟我补充啊，当时那个老板也是自己的师傅，是个小说作家。
嗯，
所以他很理解整件事情，还很期待说回来给他讲讲整件事情经过。然后小山呢就准备是处理事情了。
对，
他打开快递包装啊，最上面呢就是一封信，信里写着处理方式。看完之后啊，就把这信件烧掉，直接冲进厕所。返回家中之后啊，小山带两副手套、两个袖套和一瓶攒了三个晚上的尿。啊，这个是咱们应该是做鲶鱼以来他处理事情写的最详细的一波了，
或者说我们对外说的最详细的一波。嗯，
对，对外说的最详，后半段全是处理事情过程啊。
嗯，
将这几样东西啊全塞到背包里面，然后下楼骑车，又在超市买了两把水果刀、一个香皂、一瓶水。然后又在附近宠物店里面买了一个体型很大的仓鼠，就准备出发去自己之前找的那个旱厕。
嗯，
小山说他从中午出发，没吃午饭，打车到了农村之后，找到旱厕后，戴上手套、袖套还有口罩，将快递包装完全撕开。快递里面呢是一个被黄色布包裹起来的东西，打开黄布啊，里面是一个被黑色棉线捆好的木盒子。
嗯，
他用水果刀切开木盒子上棉线，又把刀朝西方扔了出去。打开木盒子，里面是一节小指长的黑色骨头。
啊，
应该是手指，
就不知道，但挺可怕的。
啊，小山呢用左手将刚才买的仓鼠拿出来抓在手中。
嗯，
不知道为什么这只仓鼠非常紧张，用力咬着他手。
嗯，
好在是两层手套啊，没被咬破。小山右手拿起这黑色骨头啊，然后就开始对仓鼠是一顿操作啊，咱们就不细说了啊。
嗯嗯，
他最后呢就把这个操作完东西就一起给扔进了这个化粪池旱厕里面。随后啊，小山用之前存的尿给倒进厕所里面，将整个骨头什么东西全给冲进去了，
冲掉了。
哎，做完这些事情啊，小山是徒步走出了村子， 找了个没人地方，将手套、袖套、口罩全取下来，用水果刀将它们刺穿，放在一起，然后将背包放在手套上面，找了一些枯树枝，一把火把这些东西都烧了。在火焰燃烧同时啊，他又用之前买的水和香皂洗了手和脸，剩下水呢倒在自己头上，简单洗了洗头。等火灭了，小山这才重新打车返回了苏州。在返程车上，天津大哥给他发来消息，他感觉小山这块事情应该已经做完了，让小山今天回家睡觉之前一定好好洗个澡，晚上吃顿羊肉火锅，可以的话呢找个人一起做这些事情，顺便啊给他转了1500块钱，说是辛苦费
哦。
返回苏州之后啊，小山就找了自己老板嘛，一起去了一家有自助火锅洗浴中心。洗完澡啊，两个人开始吃饭的时候，大哥打来电话。周知在被小山告知要找大哥之后啊，大哥自己就开车去找他了。
哦，反而去找他了。
哎，反过来找他了。他在下班之前啊，天津大哥就已经到了周知的所在地，以家里人身份进入了工厂。大哥没有介绍周知遇到那东西时的情况，只是告诉小山啊，盯上他的是一个邪修，那个人的身份类似于是古尸啊。尸沉东北，在北方是流窜了很久。
东北的古尸，
嗯，
就很厉害了，
啊，
就很怪异，从来没听过东北有古尸。
一般是南方那边多一点，
云南和川渝边界。
对，这个修士看上了周知这个叫身体，或者叫容器，想要给周知点上两只虫子，等这两只虫子啊把周知弄死了，就能得到一只豪虫。但是2015年啊，咱们第一部分大哥直接是把虫子给扇死了。
对，
现在对方啊重新找到周知，想直接取走魂，准备搞点别的东西。
我去，
这次啊对方是直接来到身边啊。小山推断啊，这个之前欠齐大概是成了这个修士的媒介。所以呢大哥没墨迹，主动出手了。大哥说交给小山那东西啊其实是欠齐的小手指。因为欠齐在谋害周知事情上啊给这修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所以要让他承担一些。
啊，
同时呢这根小手指也斩断了这个修士和欠齐的联系，算是保护了他不再会被这个修士给威胁了，渡人一劫。为了避免修士再找到欠齐啊，大哥才让小山将手指扔在一个满是污秽的地方，就化粪池。
对，
屏蔽了对方的感应。经过这事儿啊，周知呢也算是度过了这一劫。
哦，就算结束了，就全都是有因有果的这些做法。
哎，咱们这周知的事情呢，到这儿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好，那下面呢就是另外一段，这一段还挺有意思，也连接得上，就是小山的这个师傅，也就是他的这个老板和小山发生的另外一段离奇诡异的遭遇。
行，那咱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下面还是咱们小山带来的啊，老于讲述的另一件就是诡异精彩的故事啊，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敬请期待。
好的，
好，拜拜，
拜拜。